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想到小孩子可以去 egg hunting？ 想到的是彩色的蛋，还是百合花，还是这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现在来想想，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新约前面四本书，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不约而同的都在他结束的时候，最后的第一章、最后一章，或者像约翰福音最后第二章，因为他最后一章都是后记，就是在勉励人的话，所以都在几乎在最后一章呢，都提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来回看看，从这些福音书里面来看看复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前三十年的时候是西元三十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东汉的时候，光武帝年间，在春天的时候，那一年是四月十四号，今年我们觉得好早啊，三月23号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的算法我一直搞不清楚，所以我终于把它搞清楚了，就是春天开始以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礼拜天。那今年特别早呢，因为春天开始是礼拜四，3月20号，月圆刚好是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都注意到这个月亮好圆好圆好亮，那所以很快刚好是礼拜天，所以找了这个春分、月圆、礼拜天都连在一起的话，那么今年的复活节就比较早了。那么在这个4月14号之后30年，那个是一个礼拜四，主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举行的最后的晚餐，在晚餐是在6点到11点半左右，他带着他的门徒到达克西马尼园，在那边祷告。刚刚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了，他泪如雨下。很大很大的，他在那边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要成就他的大使命，因为他要与他的亲爱的神分开，因为他要担当所有的罪在他身上，这个罪分开他与他的弟兄。他到克西马尼园在那边祷告等候抓住他的，因为他知道他会来，就是在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的时候，礼拜五早晨1点到1点半的时候，带着他的兵丁加油大带领下就带着了耶稣。早晨1点半到早上8点半的时候，他经历了6次的审判，在大祭司公会的人、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大希律的儿子，又回到总督比拉多6次的审判。第一次审判他就已经被很残酷的鞭打，这6次审判之后他打得全身是血，而且再次复行面目全非。到了早上8点半到9点的时候，他就被带到衙门继续被打，而且那些刺刺入他的骨头，他的头骨内。9点到12点，他飞起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中午的十二点到三点，耶稣在十字架上终于断气。那一天晚上就被埋葬在哥哥他期间的一个坟墓里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7章，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28章的前面，我们大家请翻开 的十六节。就是礼拜六的事情，耶稣已经被埋葬以后，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残留者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防守妥当，直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拖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疑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探听探索的边去吧，进你们所能的防守所当，防守所当。”他们就带着探索的边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防守所当。这是礼拜六的事情，他们加了钉钉防守这个坟墓，害怕门徒把那耶稣的尸首带收走，然后说耶稣复活了。到了礼拜天天未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及其他的妇女就来看耶稣，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但是耶稣复活，耶稣跟他们讲话，耶稣问安。我们也看到丁丁跑去报告祭司长，跟他们说坟墓是空的。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有十个门徒也见到耶稣。一个星期之后，在耶路撒冷，耶稣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这时候，前面一个礼拜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前就是礼拜天的时候，那个多马不在，那个十个门徒在。等多马呢，在一个星期之后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在。那他有跟耶稣有一段对话，耶稣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把你的石头看在我的肋旁，看我的手上的钉痕，肋旁的刺伤。”又在一个星期之后，就是耶稣病死之后两个星期，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时候他说。同时有500个人，五百个弟兄都看到耶稣。这个，那保罗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还有一大半的人现在还活着。所以他在证实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五百个弟兄同时看到耶稣的时候，还有一大半人都还活着，所以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在这个40天之内。耶稣跟很多人看到，跟他们讲话，还跟他们吃，跟他们喝。40天的时候，耶稣在伯大尼的对面的橄榄山上升天。他在升天之前给门徒说：“你们要往主天上传福音。”这就是那耶稣复活的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说，那么这个四个福音来提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些这么多见证人是不是真的？四本福音书由四个不同的人来写，那么他们描写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当时候这么多的见证人是不是真的？我们知道圣经共花了1600年，就是1600天，是1600年来完成的。有40多个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职业，有君王、有先知、有牧羊人、有渔夫、有税吏、有医生。他们写作的地点各有不同，在王宫、在监牢、在旷野、在海岛上。这个66卷圣书里面从来没有矛盾，他们。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是神对人完美的一个启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不同的作者都是因为神启示 同一位神领导之下写作的。圣经不是神经学的教科书，但是很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学的科学，我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科学知识远远超过当时候的人所知道的。我们知道地球圆的这个概念是很新的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但是在2700年前，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提到神坐在大权之上。考古学家也看到了哥利亚耶利哥城，也看到了干亚法的墓碑，甚至看到了亚罗亚的水池，就是耶稣医治的那个生来就瞎眼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地方，那个亚罗亚池也是被发现了。圣经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它又有预言。2600年前，耶利米就预言犹太人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但是他在后面的几章又提到他回归，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犹太王国超过2000年之后，在1948年5月14号，在巴勒斯坦复国了。在提摩太后书3:16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面，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不是哥德门弟子，他是保罗的同工。因为医生是个犹太籍的医生，他写完耶稣的生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路加福音之后，他继续跟随保罗，继续观察，继续收集各种资料，然后叙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借着圣灵完成的传福音的工作。他这一本《使徒行传》就写于主后63年70年之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家翻开。路加的作者就是路加福音，他写了前传，就是路加福音，他继续写了使徒行传，他怎么说呢？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提阿非罗，提阿非罗是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他可能在当时有赞助他们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把这个书信是向他就是是写给他。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刑具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所以他继续开始写其他门徒怎么样在圣灵引导之下完成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还可以看到，因为圣灵的工作在耶路撒冷里面一天增加了三千的信徒。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耶稣的门徒，比如说彼得，那么有个非常大的转变。所以在复活的耶稣的这个事迹上面，假如只是一个故事的话，你看一个人的转变，尤其是他是当时直接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假如不是耶稣有了复活的事迹，他的转变不会这样的明显。我们知道彼得就是那一位三次不认主，人家说你跟耶稣在一起的，他说不是，三次这样子的否认主，到时候到了 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彼得的时候，他到处做见证，到处传扬福音，完全不怕人家怎么样逼迫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的地方第四十节，他就提到我们在他从死里复活的以后和他同吃同喝。所以彼得到处传福音，就是说我就是见证你，我看到复活的主，我跟他同吃同喝，他确实同喝。保罗虽然也不是门徒之一，但是他的使徒的身份是直接由复活的主给他的。他在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在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那时候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进色人的家，把男女下在监里，多么的就是对他的工作有这么大的热忱的一个人。但是在大马色路上被神光照以后，他与复活的主有直接的见面，直接的谈话。这是在主后三十三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怎么样谈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叫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保罗后来改名为保罗，因为他要跟他以前原来完全的分开，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保罗自觉不配，因为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人，但是他说虽然我是最小的门徒，但是主给我这样一个身份，就是复活的主直接给我。他到处传福音，被下监，被逼迫，但是他写了十多卷的书信，见证复活的主。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几本书里面，都是第一章一开头他就提到复活的主，像罗马书，大家第一章罗马书使徒行传之后。就是他写给罗马城的教会的书信，你看他怎么样自称他自己。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名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在加拉太书，也就是他写给在土耳其那个区域的很多宗教会的这一本加拉太书，一章第一节也是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他知道他使徒的身份是因为有一位复活的主。以弗所书也是他写给许多间的教会，包括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书信，他在第一章第二十节也提到神运行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整个第十五章他都是在谈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是怎么样，身体是怎么样，这个奥秘是怎么样，我们这个重要性是什么。他在十五章二十节跟你说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他说 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赦了世人罪过的主。也就是说，耶稣复活是第一位，我们信他的人以后都要复活，他是罪过的果子，我们都要因为他的复活都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保证。十五章第51-58，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要51节，第15章，我们从51节，我们看保罗怎么样讲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奥秘。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在大使加里那些靠拢末世思想的时候，因靠拢要想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这地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地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地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这地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心上所记主再来的时候有炮筒吹响，我们都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这是多大的一个盼望，多大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把这个复活节当成一个故事呢，还是真的跟生命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约翰是另外一位门徒，他在一个年老的时候，他被罗马皇帝放逐到一个小亚细亚西边，就是爱琴海西边一个巴摩孤岛，他被囚了18个月，但是因为圣灵感动他，他写下了启示录，他操纵着叫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在启示录，他写的这启示录里，一开始他就描写他见到复活的耶稣，他说他是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看耶稣基督自己怎么看他死亡这件事情。一个人，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就因为他不在我们手上。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亡非常的不一样。第一，他预言他的死亡，他在很多很多的场所跟许多的人讲过他会死，而且在第三天要复活。第二个很不同的地方，他没有逃避。有的人去算命，说会怎么样怎么样，有凶恶的事情要发生，吓得都躲在家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甚至影响了他身体健康、他精神的健康。但是耶稣没有逃避，他甚至知道他要受折磨。刚刚我们在看到原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个16个小时之内，他连续不断的身心灵受到折磨，就是折磨到死，而且被人埋葬。然后复活以后，他不是剪一下剪一下给大家看一看，他不是，他回到门徒当中，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跟他们问安，给他们鼓励，坚固他们的信心。他的心，他的心思意念都是在人的身上，都是想要把他的福音传下去，把他这个大好的信息传下去。他一生之中30岁之前，他是过着传统犹太人的逆向的生活，但是而且都是完全的真心，在圣经里面都很少找到他到底以前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找不到的。在那个罗马凯撒独裁的统治下，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出生的地方200万之外， 我们到处都旅行，就是从来没有，真是行事非常的谦卑，很低调的生活。但是他一段不断的教导人，神爱你，神与你同在，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很宝贵，他有很多的就是预言哈，就是未来的那个预言，就是讲很多的故事，分享到神怎么样为每一个宝贵的人怎么样去寻找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啊找到的，到他面前来。他的教导也说要彼此相爱，他的教导也说我们幕后有审判，但是福音已经轮到地上，有天堂有永生。他的教导也说不要求到神，你的罪是从这里，而且要称义。这个神迹在2000年之前发生在中东的地区发生，跟我们中国人民隔得很远，但是它不断记载在四福音中，不断记载在保罗的书信之中。犹太的历史学家在犹太历史中也记载了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耶稣复活不到100年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罗马全境，包括亚细亚、欧洲的地方。500年之后，甚至在希腊的地方有成立的教会。今天这个神迹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明白了圣经是可信的，我们明白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他而且复活，他已经曾打败了死亡的辖制，他得到复活的主权。所以我们从不信到信，我们从死亡到生命，难道这不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神迹吗？我们看复活，主的复活带来怎样的功效？第一个，我们刚刚都看到，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所以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在罗马书他也说，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复活的功效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在刚刚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前书15章和前面一点，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罪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从罪中出来，从现在就从罪中出来，不是要等到你进入天堂，而是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罪中出来。在罗马书第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个永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带来给我们。耶稣的复活胜了死亡，我们可以除去罪的刑罚、罪的辖制，现在就可以得到这样新的生命。有一个人说，上帝不会威胁人，但是魔鬼从来不警告人。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说威胁跟警告好像很难分啊，但是威胁就是说为了他自己威胁的这个人呢的利益，叫人家去做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但警告是为了你对讲的这个人的利益，然后告诉他为了他的利益，叫他不要做或做什么事。上帝在神在的圣经里面透过这样多的句作者，将很多很多的生活的道理、生命的道理放在里面。比如说他说，我心里头的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到安息。这样的多大的应许，我们心里不能得安息，我们心里忧虑愁烦，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到安息。 神在圣经很多很多地方都是你们可以这样做，你们可以这样做，你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还有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祸害凶恶。所以比如说他另外的地方讲，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他说你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些都是这神在给我们祝福或者是给我们警告 的一些言语记录在下圣经里面，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可以思想。警告是出于上帝的爱和忍耐，但是撒旦常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把上帝慈爱的警告当作动机，很卑劣的威胁。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要顺服神好像很难，其实你假如知道神这样爱我们，甚至在他的子孙子子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复活得到这样一些生命，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警告，是这样子。复活的第三个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我们人只有人的生命，但是我们若靠基督，我们在今生就已经有了指望。假如我们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没有这样的指望，我们还来做礼拜，我们还谈这些事情，我们就比别人更可怜。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的，假如死人也不复活，我们就不轻松了吧，因为明天死不起就死了，没有什么指望。但是神在借着耶稣基督彰显了这个复活的事实，而且给我们成为一个证据，我们信他的人都会一样在复活，而且到神面前。有神的人，也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能够有这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不是在别的宗教里面你可以找到的？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能够复活，能够让这个死亡跟罪的钥匙。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就有复活的应许。我们不要做假的基督徒，只是来做做礼拜，坐下来的做。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头。彼得对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对神说，我们要跟从这个能够是我们永生之道的。一个有一首诗写到这个最后十字架上的这个景象，他说三个十字架立在加略山上，在那里就将他们高高举起，那身体破碎弯曲的人当中有一位在宇宙中死了，一位握住那位祷告的强盗的手，一同进入永恒。我们应该是握着耶稣的手进入永恒。不管我们的人生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就是得到神，我们生命就得到永生。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神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什么。我的老板啊，有一天我们因为有一个厂商到我们公司来，他来是开着自己的公司来，所以我这个老板就说，哎呀，我真想能够坐上那飞机，在纽约上空看一看啊。你知道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吗？ 我们不只可以看看纽约的上空，我们不只可以看看地球的上空，我们可以到各个星球去。我们知道有很多有钱的人花多少多少钱愿意跟着太空船啊出去一趟，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我们不只可以看到各种的星球，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整个月球。我们不只可以多活几年，多活十几年，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不是暂时的财富，我们要得到的是属天、永远、无穷、丰富、荣耀、快乐的生活。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主里一切的丰富，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在光明城中，我们要承受万有。不信的人真的是太可惜了，这样大的损失实在是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人生中最大最大的损失还要更大。信神，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有丰厚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不去得呢？这个生命不只是赦免了罪，而且得到神的生命，这个生命还是丰富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就是信心，你就得到。但是要得丰富的生命，耶稣也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就像水晶台一样，我们要注意他的呼吸，就像学习祷告。”他要吃他的饮食，就像读经，好像听道一样。他要运动，我们要带他出去走一走，跑跑跳跳，就像我们在服事中，在传福音当中健全我们的身体。他要睡眠，要休息，就好像我们来主日崇拜，来享受神的荣美，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参加团契，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变得更丰富。属灵的生命不是只是那一天你受洗了，你得到你这个生命还可以在健康成长。耶稣不但要我们得救，而且我们要他要我们过得圣的生命。他不但要我们受圣灵，他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分享、我们的推论，常常是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力量，常常就是虚妄的。人家说科学里面的里面的定义，甚至不是公理，只要科学里面的道理、利益，常常就是被推翻的。我们常常想象的快乐，我们去追求的快乐，也不是真快乐。当你快乐过后，你也常常觉得。这个都是暂时的，只有由神来的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才能成为人的结实的成长。有一个很著名的报纸的专栏作家，他常常就是在专栏里面辅导人，他的名字叫 Ann Landers， 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女士。他每一个月平均收到10000多封的读者来信，都是询问他这些事情。大部分的读者都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困难的。那人家问他说，这么多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普遍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惧怕、恐惧。有一个最近一期的 Christian 这个人。也做了一个对小型企业的经营者的问卷，问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那最大最多的反应就是怕穷，怕被批评，怕生病，怕衰老，怕死亡。那另外有一个问卷也是问一般的人不是特别对企业经营者。所得到结果也是怕失败、怕失业、怕能力不足，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惧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的人说，真正的去分析 这个所怕的事情，90%都不会发生。另外的9%都是自己找的，也就是说自己不小心，自己没有思考周全，没有计划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但要接受神给我们这样新的生命，而且我们要学习成长，学习信靠神。有了信靠神，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生命，就能够茁壮，我们的惧怕就会减少。因为在圣经里面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不要惧怕人，我们应该是敬畏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抉择都是顺着神的原则来做，我们就能够做更好的决定，做更好的计划。纽约有一个读者，有一个叫做惠牧师的，他可能有很多人知道，他们有差不多200人这样的一个师班呢，所有成员都是来自最糟糕的地区，吸毒的有曾经当过色情行业的，如今他们用诗歌来赞美神，来对付神。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尤其是唱到赦免的这些诗歌的时候，不但感动很多人，他们每个成员都是泪流满面，感谢神，神的赦免让他接受。在马太福音也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得了新生命，难道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新生命再更加茁壮，再更加成长？我们在心里面学习祈求更新，改变我们人的不好的天性，比如说说谎啊、吹牛啊、谄媚别人啊，这些恶的习惯都是可以经由更认识神、更读经、更祷告，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我们的生命会更加舒适。在刚刚提到的约翰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难道还有比这个丰盛的生命还要更丰盛吗？有，生命最高的境界不只是你要跟着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去做，更高的境界是享受，享受生命，不负重任。我们看保罗的见证，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来念一下。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复活的主，你把它摆在哪里？摆在头里面吗？头脑里面吗？你认知道他吗？你知道他复活的事实，但是有没有把它摆到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把它成为你生命的福音的核心？他这样与主同行的一个生活，不只是上司他自己，是让他成为别人的自己。他说活着不再是自己，我们常常活着是为了自己，我们怎么活自己？假如我们活着为基督，我们能够服侍的是众人。有一位老妇人，他儿子去世，所以他就由他就很有钱的老妇人，所以他司机就开着他经常到一个墓地，然后请人把花交给这个墓地管理员，所以这个墓地管理员就把这个花就放到他儿子的墓地上。那后来老妇人也越来越衰弱，后来就是持续来把花送了，就是交给这个管理员，他就走了。后来有一次，这个老妇人就成了酒店，他说：“我的儿子的墓园花很漂亮吧？”这个墓地管理员说：“你们下说，其实我这边的人都死了，我把花就算是送给孤儿院、跟养老院，因为他们送花来，我就把他们都送出去，那边都是活的人。”结果这个妇人就很安静的，也不讲话，就走。 久很久以后，突然这个老妇人开着车跑到，开着车来到这个墓园，把他吓了一跳。这个墓园管理员说：“啊，你很好，你现在心情很好。”他说：“是啊，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想想你的话，真是真的。”我就开始把花直接送到这个墓园管理员去，真是很快乐。这样服务众人的心态，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的生活。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出生在马槽这样一个卑微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三十年末这样的生活隐藏自己，他到处传福音，直到圣父子、荣耀子、圣父神、荣耀神为我们罪人舍命。他想的就是凡事为教人得益处，这个样子的生活就是有一个秘诀，是信靠神、等候神，而且行善神的恩典。我们假如能够完成一个感恩的生活形态，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享受我们的生命。耶稣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什么是他的恶呢？就是圣父神美意的恶。假如我们知道神的恶，让我们恢复的恶，事实上就是圣父他的美意。你只要对他的恶有信心，你知道他给我们的神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恶就是清神的。他说他的担子是清神，什么样的担子我们要担呢？就是把凡事把我们的担子放下来，这样的一个信号者的担子，难道是清神吗？所以我们活在享受中。我们刚刚说要读经，要祷告，要来传福音，要聚会。我不知道你对读经是读经呢，还是你享受读经？你是祷告，你是享受跟神的交通呢，还是你只是因为是基督徒，你就在祷告？你来聚会是你来享受聚会，来享受神的荣美。你来唱诗歌，你是欣赏这个诗歌，享受这个诗歌。你听到，甚至想到，你是心享受，还是这不是你的责任之一？你甚至读平常的时候读其他的书籍，你是享受呢，还是你只是为了知识来记得？一个很难的享受就是受苦。在诗篇119篇第11节的时候，作者说：“受苦与我有益，因为我可以学习你的利益。”他连身亡上面大大小小不如意的事情，都可以赞美神，都可以把它当作自己有益的。我们知道 Edison 啊，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因为就在纽约市。在1914年，12月的晚上 ，Edison 在就在我们 Edison 的地方那个工厂烧起来。他有200万，那时候的200万多大，200万的设备，还有他一生事业的这些记录，全部烧为灰烬。他的儿子 Charles 就到处找 Edison， 爱迪生啊。结果后来在火场的旁边看到他，他的脸啊被火烧得这么大的火烧得红彤彤的。你知道 Edison 的头发很白很蓬吗？他的那个灰白头发在寒风中，因为是十二月，寒风中上飘，所以他这个儿子看得很难过，他就过去。结果爱迪生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你妈妈在哪里？”他说：“赶快叫他过来。”他经过恐怕再没看到，没办法看到这样的大场面。第二天早上，在爱迪生他就巡视这个废墟，他说灾害其实也有很大的好处，他把以往的错误都烧光了，感谢上帝，我们可以从头做起。所以这么的一个喜乐的生命，他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读的，今天23天。一个满意的生命， 这个西边所栽的树，它有它有源源不断的丰叶，不但成为自己的福气，而且它成为别人的福气。最后要讲一个一本书哈，是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僧侣叫德纳，德纳克恩堡，他们的经典大师哈。那这个僧侣呢，他观察了几百位的在他的monk 里面的一些僧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On Loving God》，就是怎样爱神。他说他观察四种人，他这四种人呢有不同的历程的经历。第一种人为自己而爱自己，他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的下场是恐慌、孤立、内心不满足。大部分的人很快就从这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为自己而爱自己。他知道虽然生命的重点还是在自己，但是他知道有个神，他敬拜这个神，然后希望神照顾自己。所以假如他神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而来照祝福他的话，或者解决他的问题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就很快就破裂。大部分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跟神的关系就停留在为自己而爱神。第三个阶段是为神而爱神，人体会到神的存在而认识神、敬拜神，有了生命喜乐的动力，还有中心，这是我们追求我们一定成就的很高的目标。难道还有一个第四呢？就是为了爱神而爱自己。其实我们都应该想到，我们最不容易接纳的是谁？是自己。我们常常觉得别人比我好，别人比我聪明，世界对我不公平，上帝对我不公平。但是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从第七次说他看见是好的。难道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旅程交在神手上，把我们生活中甚至大小的困难都当作神给我们好的好的能力？我们生命的责任是积极乐意的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排，透过他的看法来生活，也就是热爱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因为你愿意祝福神，你愿意在十字架上牺牲你的生命，你愿意下到阴间来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而且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而且更丰富，让我们借今生再来生，我们都能够享受你给我们喜乐的生命，而且这个喜乐生命能够满意丰富，成为他人的祝福。在感谢你，感谢这样的宗教，奉主基督的名祷告。
你会跟我一起，我们来唱《耶稣》歌213首。